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8号，公元2003年1月1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十轮金刚场地进行坦地加行仪轨，台湾佛陀纪念馆即将举办安基典礼，中国计划在202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5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即将举行的十轮金刚场地进行坦地加行仪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即将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场地进行了坦地加行仪轨。昨天上午从西藏境内抵达菩提迦叶巢穴的1000多名信徒特别参加了由达赖喇嘛进行的十轮金刚坛地加行仪轨。达赖喇嘛在举行坛地加行仪轨时，向来自西藏的1500多名信众和参加格鲁派祈愿法会的僧众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指出，去年年初由于身体状况而被迫取消了十轮观顶，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了坛地和预备仪轨。在菩提迦叶，这次是第3次传授十轮金刚观顶了，大家都是从西藏历尽千苦到达这里朝圣或探亲的，可鲁派祈愿法会也正在这里举行。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如果这里有供奉修丹者，请自行离开法会场地，当然包括你们从西藏境内来的，希望各寺院堪布认真调查，阻止让供奉修丹者参加法会。这不是我在故意的制造麻烦，我本人也曾经供奉过修丹，由于修丹支流的危害降祸对西藏的利益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我必须制止人们供奉修丹。至于供奉修丹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善恶和利益，我是清楚的，所以对大家不做详细的解释是我的错误，对错误的事态进行纠正那是我的职责。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酿成的粗制的矛盾后，修颠笨对历代达赖喇嘛所领导政府充满仇恨，施加危害。达赖喇嘛昨天在菩提迦叶进行十轮金刚坛地加行仪轨时，向来自西藏境内的1000多名信众与出席格鲁派传召法会的僧众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继续供奉修丹的话，来我这里转法和观顶就会玷污师徒间的盟誓，这样不仅给上师的受成带来危害，对学徒来讲也因为违背誓言过失而招致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希望供奉修丹者自动离开我传法的场地。达赖喇嘛强调，我们都是佛陀的继承人，佛法强调的是心法，断除五根，消除三毒的烦恼，大家都想得到快乐，远离痛苦。如果能调伏内心，为众生祈愿，那么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得到快乐。我们能够相聚在佛祖留下过足迹的圣地，这就是因缘。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在接受神龙观顶期间升起完全利他的心，升起为了承办所有众生的利益我一定要成佛的心。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上午10点钟在位于菩提塔附近的南街茶桑甘登佩杰林寺院会见了500名从西藏境内抵达菩提迦叶的藏人， 据有关人士透露，从昨天开始，来自西藏境内的朝圣信徒将分三批，每天约500人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截至今天，在中印比哈榜菩提迦叶已经云集了15万信徒，其中包括来自各国的860多名外国信徒。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打针在菩提迦叶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消息，未来将永久供奉佛雅舍利的佛陀纪念馆已确定于12号举行安基典礼。台湾佛光山国际佛教促进会指出，星云大师一直带着弟子在台湾寻找适合地点可以永久供奉佛雅舍利，终于选定在毗邻佛光山的擎天神基地作为兴建纪念馆的地点。佛光山国际佛教促进会昨天发布新闻稿说，1998年4月8日遗留于人间三颗佛雅舍利，其中一颗被引到佛光山供奉。这颗佛雅舍利原珍藏于印度那兰陀圣地佛寺中，回教徒入侵印度时，由西藏国王丘吉伯伯迎接到西藏，供奉在西藏加亚者堂初秋的朗基拉奇寺。文革后寺庙被毁，佛雅舍利由贡格多杰仁波切捡获秘藏。为了保护佛雅舍利，贡格多杰仁波切再将佛牙送回到印度，并建塔供奉，直到1998年2月，星云法师到印度，贡格多杰仁波切有感于年事已高，就和12位仁波切联名，将佛牙转赠给星云法师引回台湾，供奉在佛光山。促进会说，但星云法师一直希望能设立永久纪念馆，除了供奉佛牙，纪念馆内并以现代科技设计立体电影，介绍佛教历史，并有活动广场、文化广场等，未来渴望成为信徒重要的参观地点。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政府公布计划在2010年把总人口控制在14亿，而到了2020年则保持在15亿左右。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伟庆在星期三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透露有关的人口控制目标。张伟庆表示，为了实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达到3000美元水平的经济目标，中国确定了所谓的三步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首先，到2005年底，总人口控制在 13.3 亿以内，年均增长率不超过9%，而到2010年底的第二阶段时，全国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最后在2020年底，使总人口保持在15亿左右。张伟庆还补充说，只有实现有关的人口控制目标，中国人口状况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缓解，而且中国总人口有望在2050年达到16亿的最高峰后出现缓慢下降。比利斯还报道说，中国自从1980年开始推行强制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增长速度迅速放慢。不过也有人批评独生子女政策是一大失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违法征收超生罚款金、拘留、拷打，甚至强迫超生夫妻进行绝育手术等现象。中国为此在2002年9月1号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希望解决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和严厉惩处违法一胎制家庭的问题。根据中国在2001年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已经超过 12.6 亿。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在德里，周恩来再次告诉我，西藏处境更坏了，我应当回去了。他绝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义众起义，他会随时使用武力来镇压。我记得他曾经说，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肆意地制造乱子，我应当决定下来该走哪一条路。我告诉他，我想没有准备做点什么，我重复了我们对中国占领的一切悲哀。我说，我们愿意忘却过去他们对我们的错误的做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极其明确地指出，而西藏的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他这样说，好像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他告诉我，他听说我已受邀访问加林邦，一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印度北部的边镇，那里有一个西藏团体，其中一些人是刚被从中国统治所驱使而流亡的。他说，我不应当去，怕那里的人会制造麻烦。我只对他说，我将好好的考虑。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他警告我说，一些印度官员非常好，而另一些则非常的特别，因此我得非常的小心。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判，我出来时感到受挫伤而极不满意。第二天，中国政府高级成员霍龙元帅来重复周恩来的劝告，说我应该立即返回拉萨。我记得他曾经引用一句中国成语，师在深山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无意的再去争执，我其实已深思熟虑过尼赫鲁先生的忠告和周恩来对我哥哥和我的保证。我告诉那位元帅，我已经决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对我和我哥哥所做的承诺将会实现。我在离开德里之前与尼赫鲁先生做了最后的会谈，我想应该赞引他自己的与周恩来和我的会谈记录。1959年，他把这一记录交给了印度议会的下议院。他说，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来这里时，他很客气地与我较长的时间地谈论过西藏，我们谈得坦率和完全。他说，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把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本土人有着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国别的自治区里的人们一样，即使他们构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把西藏视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他又对我说，任何中国强加共产主义与西藏的想象都是荒谬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对一个部落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去强加，即使他们期待进步改革的到来，他们并不愿望这么做，甚至这些改革他们也提议的延迟一段合适的时间再进行。在谈及与我的会见中，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其实跟他有过长谈，我对他说到与周恩来的友好讨论和他对西藏自治权的确保，我建议他以良好的信任接受这一保证，为维护自治权而合作，并给西藏带来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同意说，尽管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十分的先进，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却十分的落后，改革是有必要的。我记得在最后的会谈中曾经告诉他，因为两个原因我已决定回西藏，因为他建议我这么做，也因为周恩来给予我和我哥哥的确定的承诺。尼赫鲁先生的个性使我深有印象，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
以上听到的是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